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教导我们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我们必须忍耐，使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天父，感谢你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这么多的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。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感谢天父教导、栽培、建造我们神的众儿子，在基督耶稣里活出神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柔美样式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家人们，我们继续分享属灵特征下第八期，第一主题：恒久忍耐。除了属灵纪律。临战勇士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恒久忍耐、毅力。希伯来书6章12节说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希伯来书10章36节说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忍耐这个词，在这两处经文中都有忍耐。特别是指恒久忍耐，意思是持之以恒。因此，对于你来说，需要耐心或恒久忍耐，在你完成神的旨意之后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注意，应许不会来，直到你完成神的旨意。很多人在完成神的旨意之前就想要应许，有的甚至认为遵行上帝的旨意不重要，他们仍然应该得到应许。希伯来书12章1节说：“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”哈利路亚！临战勇士的其他特征：勇气。进攻性就是侵略性，是在灵里，不是要粗鲁甚至令人生厌，是说在灵里你需要主动进攻，去抵挡那些不敬虔的东西，在灵里靠着神的圣灵，通过圣灵的果子，积极推进扩展神的国度。信心是对神有信心，信心有不同的方面。信心与信仰有关。如果你有信心，就对神有信心。如果你不能信神，你就没有信心，就这么简单。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点。你对神有信心，那对神的信会让你有信心，相信可以做神呼召你做的一切。但是很多时候，人们看不到你对神的信心。只看到你的信心，认为这是自信，但我们不是对自己有信心，我们是相信我在那加给我能力的耶稣基督里面，我凡事都能做的事实，不尝试取悦人。你必须清楚地知道，你永远无法取悦每个人，你甚至不应该去尝试，否则你终会陷入对人的恐惧，类似你会以试图获得人们的认可而结束。每个人对不同的事物都会有不同的看法。我们会尝试让你做不同的事情，你最好放弃试尝试取悦每个人。重要的是取悦上帝，找到上帝说了什么。那些认识神与神同行的人。我不是说他们一定会和你合作，但至少他们不会与你为敌。与上帝同行的人一般太忙于做上帝告诉他们要做的事，而无暇顾及别人在干啥，不是荣耀自己。你会看到很多人想要成为某个人，为自己打响名声，他们将一直试图进入事工搞事儿。以便他们可以获取同框合照，或得到连 联合的名声类似的东西。作者说，我们一直看到有这些情况，人们过来短暂停留，只为使用该名号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不是每个人叫你弟兄的都是真弟兄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，但很真实。圣经曾谈到这一点，并且说，这还在发生。他们有人会过来挨家挨户引诱牢笼无知的妇女，他们是偷偷溜进来的狼，试图获得职位或某种影响力，以便把人偷走归给自己。帮助建造教会，主要的目标是你在帮助人们成长，而不是在帮助你的事工发展。耶稣说他要建造教会，耶稣没有说你要建造教会。作者说，我不能建立教会，耶稣建立教会。我所能做的就是忠心于传讲耶稣给我的信息，分享我通过耶稣的圣灵学到的一切。事工是教会的一部分，如果这份事工得着建立，我就不能说是我建立了什么。我们要来看看神是如何建造的。耶稣说，他会建造教会。如果耶稣建造教会，耶稣也建立事工。耶稣是真正在建造他的人。而作者说，我的工作不是建造约翰雷克事工，我的工作是建造基督徒，训练、装备，把他们差遣出去，去建造、建立他们。如果我做到这一点，我就是在参与建立教会中我要做的部分。神的事工表现，如果你正在做神要你去做的工，一定要注意，你不能总是基于多少人参与来判断该事工追随神的密切程度。神几乎从不使用大多数，而是呼召渔民成就神的工作。神对一个事工的祝福不一定表现在事工规模和财力雄厚。神知道如何帮助事工成长。看真理非神迹，再次强调，你不能根据事工是否有神迹或医治之类的事情来判断事工。只是因为其中有神迹奇事和医治，并不意味着那人所教导的是对的。看看犹大就知道，他是十二使徒其中之一，他也出去医病赶鬼，后来犹大自己却被鬼附。不要看到有人使病人从轮椅上下来，就断定他一定是属上帝的。不论谁让那人从轮椅上走下来，那一定是上帝做的。上帝让那人从轮椅上走了下来。上帝有时会使用有瑕疵的器皿。上帝在不同的时间使用不同的人，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教义一定总是对的。这只是意味着神足够爱那个坐在轮椅上的人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愿意人得祝福，所以神使用那有瑕疵的器皿，让那个人从轮椅上站起来。你总要回过去辨别，那人是否用真理教导，以及有正确的态度教导。爱是一种方式，然而大多数所宣扬的爱，属于一种新世纪运动用语，不是圣经中所教导的爱。圣经教导的爱是为人牺牲生命，是舍命的爱。耶稣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爱。必须要有一部分愿意为他们付出生命。如今人们轻忽随意地说我爱你，爱你才这么说。爱不是在于你说什么，而在于你做什么。口里说爱，却没有爱在其中，因为你不是真的 为了我的利益而这样做，而是为自己。这很大程度不是取决于我从你听到什么，是基于你在做什么。只是关于你是某某某人，你是一位先知，这是一方面。但现在，如果我们看到你在服侍人、祝福人、帮助人，向人展示那有根有基的爱，是完全不同的事。即使那样，爱并不总是那种使人有点眼花缭乱的东西。爱是一种力量，即使使你恨我，我也会爱你；即使你不欣赏我对你说的话，我也爱你。无论如何，你都会继续爱他们，因为爱是一种对真理的承诺，对上帝的承诺。你要爱神和人，并且爱人如己，这是灵长勇士一个基本的潜在特征。爱的黄金原则就是：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待人。如果你不这样对待你自己，而你正在以这样的方式对待别人，那不是爱，就这么简单。解决问题意味着完成工作的能力，坚持不退缩。怜悯是恩慈的心，与爱相似，都与行动有关。怜悯不是同情人，不是可怜人，怜悯是行动中的爱。换句话说，你有慈心，就一定会有行动；没有慈心，就没有行动。怜悯会因为你对一个人的爱而带出行动。坚韧意味着厚脸皮儿，意味着不容易被冒犯，意味着有足够的坚韧去完成需要做的事情。照做是因为这是执行上帝的命令，而不是在于当时的感觉好坏。道德信念，道德信念简单来说，一个人的道德观是基于他对当前知识或信息的认知程度。换言之，即使你对某种特定情况没有足够的信息，也可以凭良心行事而不陷入罪。有道德是说，尽管我们不了解整个事情，但我了解的足够多，使我行事不至于犯罪。比如说，背后嚼舌，说闲话永远都不对。你听到了，就把责任、把事情挑明，以免事情发酵变质，中了敌人的圈套。做正确的事，在属灵的战场上，敌人会制造各种麻烦，分散你的注意力。越在神的事上往前，骚扰越强烈。我不愿意在无谓的事上浪费时间。无论如何，要守住道德底线，做正确的事，不要犯罪。道德没有绝对的标准。圣经中有些事是确定的，有些事是不确定的，因为人的所知有限。最糟糕、最愚蠢的就是没搞清楚状况就匆忙行事。圣经说，这样做的人是愚妄人。很多人因缺乏属灵的成熟而卷入与他们无关的事情。这是我在很多事情中学到的最好的功课。认识你的人知道真相，不认识你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服他。只做上帝叫你做的事，继续与上帝同行。尼西米说：“不要从墙上下来，待在墙头上继续做工。敌人借力所能用这个世界的思虑来使你分心。当人们试图煽动沙尘暴，你只要继续前进。哈利路亚，灵巧。”这是灵战勇士需要的一种品质。现在我不是在谈论妥协，而是在谈论在圣经的指导范围之内灵活应变。例如，有人质疑用互联网传道，因为耶稣从未使用互联网来讲道， 如果耶稣做了，我们就做；耶稣没做，我们不会去做。如果那是真的，那么我们就无法使用互联网。你怎么知道用互联网来传福音是正确的？因为如果你不用，敌人将用各种其他垃圾填满互联网，占用更多的宽带。我们应该在网上讲道。有人说，我们只做耶稣所做的事情。我敢肯定，你是走到这里来聚会的，因为耶稣没有开车去任何地方。所以，必须适应时代发展。我们不能改变基要真理，但在执行真理时，需要灵活机动，与时俱进。勇士的心思，提摩太后书1章7节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能力、爱并谨守的灵。注意，灵有胆怯的灵，胆怯的灵不是神给你的灵，相反，神给我们的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灵。它与胆怯的灵形成鲜明对比的事实，证明他在谈论力量的灵、仁爱和谨守的灵。心思健全，谨守这个词原文是健全的思想或健康的心意。字面的意思呢，是指思路清晰，能够集中注意力。这是健全的思想，是神给我们的。神已经给了我们，并说要开始更新。罗马书12章说，更新你的思想，通过更新你的思想，你会改变你的生命。哈利路亚。罗马书12章2节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以弗所书4章22到24节，在从前的生活方式上，脱去了旧人，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，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，并且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造的，就是在耶稣的圣洁的生命中所造的哈。罗马书12章说，要心意更新，产生改变。但以弗所书4章又提到，让你心思的灵更新，心意更新，是指人的心思，就是心智改变，进入某种思考方式。人心思的灵需要更新，说明一个属肉体之人的心思是消极的、负面的。所以我们要查验我们的心思是不是积极正面的哈。负面思想是旧人与生俱来败坏、衰落的自然产物。你遇见一个看起来很积极正面的人，可是，一旦与他们交谈，你就会发现，他们用积极的说话回答你，是在隐藏自己里面对失败的恐惧。因着心思的灵尚未更新，他们外面说的积极，内心还是消极。他们只是试图说服自己而已。使心思的灵更新，意味着你必须要离开负面属肉体的恐惧，离开这一面，进前到属灵正面的信和爱的一面。这就是心思的灵更新。心思的灵得以更新，是借着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得救的人灵里已经重生，但魂和体还没有完全脱去旧人，依然活在从前的生活样式里，或说是活在旧的思想模式里哈，思维习惯里，导致生活也停留在旧的范围里，无法领受在新人里的福气，是我们应该脱去的。既然灵里有神实际的义和圣洁，就应该主动去穿上这个新人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穿上新人，我们就能够领受基督耶稣里属灵的福气。 约翰·雷克说，耶稣基督的福音足以使人成为一个最狂热的乐观主义者。因为你一旦有了信心的灵，你就得了积极的灵。人不可能凭信心而行，却是消极的，这行不通。因为消极意味着恐惧，行在消极里就是行在恐惧里。你从他们的说话里就能发现，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，单单某种形式上宣告神的话是行不通的。有人如此宣告还是死了。他们的宣告乃是出于恐惧，出于信心的宣告使事情成就。你必须决定自己是在恐惧中还是信心中。唯有信心能解决问题，信心相信这是该有的情形，于是说出话来支持信心所相信的。恐惧使人不停地说，不停地说，因为一旦停止说话，恐惧思想就会爬上心头说快死了。不想听心里就用口说来掩盖，这样的宣告无法带来期待的结果。关键是信心已经把问题解决了。信是因为主的话，你口里的话必须出于神的信心。我们口里所说的话，借着被更新的心思的灵，与灵里神的话一致，对齐。信心与信仰对齐，才能解决问题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，神的义，借着信耶稣基督，归于一切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信耶稣基督，原文的意思是，耶稣基督的信，信仰带出结果，没有结果就不在信仰里。你要从希望通过信心达到信仰，信就是使神信仰的实际成为我的实际。这是属灵征战，你必须学习如何用灵而不是魂在战斗。大多数人打仗以为自己是在灵里，实际是在魂里。所写的灵战书通篇是属灵，通篇是属魂的而不是属灵的。他们根据感官一直在谈论感觉、暗示、直觉等类的东西。听见人说，圣灵这么跟我说，总是让我惊奇。我知道这个人，我认识他的朋友，还有他的朋友的朋友。他们一直在跟我说一样的话，他们不是听到圣灵，而是听到他们的朋友这么说，却认为是圣灵说的。他们所做的不过是重复他们朋友的话。作者说，我的意思不是说那不是，那不可能是圣灵。我只是在说，有很多人认为从圣灵那里听到的，实际只是从书本上听到，或从别人从不同方面听到的，不是从圣灵听到的。要聆听圣灵的声音，你必须首先安定下来，安静下来倾听，然后行动。最终，即使在运动中，你也可以开始很清楚地听到圣灵。从安静开始，到能够听到，到知道明白。你要做到一个地步，确定自己是在灵里，从灵里听到的。这正是神向我们展示的方式，被证明是出于圣灵，一切出于圣灵，并回归圣灵。圣灵不会一直说不同的话。最好的方式就是读神的话，并照神的话去做，将这些话的原则应用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当你在实行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就被圣灵所引导，就这么简单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回到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， 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能力、爱和健全的心意。健全的心意表示在逻辑上是清晰的思考，这逻辑是灵里的逻辑，属灵的逻辑，不是属世的逻辑。有两种智慧，属世的智慧是邪恶的，神圣的智慧是从上帝而来，属天的。很多人自以为有智慧。在你开始做事时，叮嘱你弟兄用智慧。当他们那么说的时候，十分之九是关于属地属魔鬼的智慧，不是神的智慧。他们的说话显露出他们的源头。我们在谈信心，他们却提醒你要小心一点。他们不习惯信心操作，永远不要采纳那些没有做过你所做之事之人的建议，你要与和你在同一个台阶的人一起往前走，至少对方正在朝着向着同一个方向的路上。不要听信那些满足于现状的人，很多时候意味着你要离开教会。作者说，我为这个原因就离开了好几个教会。因为我不想像他们一样原地踏步几十年，最后老死在教会。学习找到同心合意的同路人，一起坚持往前走。勇士的心思，勇士的思想哈，是用神的话语更新的思想，或至少正在处于更新的过程中。世界战争观，勇士的心意具备战争世界观，就如新旧约历史中所清楚的呈现的。库里牧师提到，他看到过一本非常好的书，这本书的著作叫《战争中的神》，从旧约到新约，引经据典为我们全面描述了世界历史上属灵战争的清晰图画，我们的神贯彻始终，参与其中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写法非常的好。我们在课程中将宗教中的圣牛逐个拉出来，公开示众，用主的话当作利剑，集体宰杀、推倒。这本书哈，贯穿了新旧约，感谢神。勇士的思想是神战争中不可估量的工具，这是一种因恪守纪律而发展出的一种属灵的透视力，能够拨开日常生活中的迷雾，发现隐藏其后的战争风云，就是仇敌的战术。即使用主的话语迎击仇敌，那就是一个勇士的思想所做的。出埃及记15章3节，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出埃及记15章26节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出埃及记5章26节谈到神是医治者之前，在出埃及记3章说耶和华自己是战士。我们的神名为耶和华拉法，神不单是战士，也是医治者。神已医治战争，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。除了天使天军以外，我们人也是神的军队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应该是耶和华万军里的将军。从技术的层面，我们帮助神来指挥天使的军队。天使军力强大，全部听从神口中发出的命令。我们通过说出神的话来做到这一点。神的天使天军非常强大，他们全部听神圣言的声音。当你说出神的话时，在另一个方面表示你承认神的话。当你说出神的话，你就可以调动天使行动。感谢主。反之相反， 当你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，我已经得了医治，天使听到你的声音就开始工作，是你说出神话语的声音，不是你抱怨的声音哟，也不是你缺乏的声音，而是神话语的声音，使得天使行动。你让天使听到了神的话的声音，天使听到神话语的声音，我们是话语的声音，我们就是神话语的声音哈，因为我们就是神的话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。上帝说，耶利米是他的口，也是他的大锤。哈利路亚，心思稳定，勇士的心意平静、平安、稳妥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得到他的唯一途径。人们一直搓着手，紧张兮兮的来找库里弟兄哈，就说：“弟兄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”他们口里说：“我知道因耶稣鞭伤我得医治，我知道那个，我相信这一点。”作者说：“不，你没有。”“是的，我相信那个，我只是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”作者说。如果你相信那个，你就不会站在这里搓手纠结，你不会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你若专心倚靠他，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一直都定睛在主的身上，我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办。如果你定睛在主身上，你就会拥有完全的平安。你会看到耶稣是谁？耶稣是耶和华拉法。耶稣做了什么？耶稣是耶和华沙龙。耶稣要做的是给你平安。如果你专心依靠耶稣，耶稣将使你完全的平安。就这么简单。人们的话好像是试图说出，好像试图说服作者说是真话。而上帝在撒谎。当我说我信上帝的话过于信你所说的，他们就生气，就沮丧。但是上帝从不改变，我们必须改变自己，与上帝保持一致，把情绪作为荣耀上帝的工具，而不是被撒旦用来诋毁你，分散你的注意力。遇到麻烦时，不要受情绪控制，这是首要的事。感谢神，感谢上帝。作者说，我父亲是警察。作者从8岁的时候就经常和父亲待在一起，哈，去执行任务。报警现场通常情绪火爆，警察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降温。他们不会大喊大叫，那样只会火上浇油。他们会走进去，用平静的声调，目的说话，带着目的的说话，使人们平静下来，与当事人分别谈话。他们知道情绪会导致错误行为，以致后悔莫及。关键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平和。作者说，我在全职服侍之前，曾遇到很多的危险情况。形形色色，甚至刀刃相见，但每次我总能将事情降级到至少可以使该人解除武装，或者使该人陷入一种精神状态，让我可以迅速采取解除他的武装行动的程度。你必须观察情绪，那是很多警察被杀的原因。警察因家庭暴力的案件被杀。因为很多警察，他们去按照妻子的意愿去逮捕丈夫的时候，一旦你开始逮捕他的丈夫，妻子突然就会生气，跳到警察背后与警察搏斗，救回丈夫。所以作者说，我相信这是圣灵给我的提醒和训练，教导我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不会像大多数人习惯的那样，在情急之下做出决定。哈利路亚， 作者告诉我们哈，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要像大多数那人那样在情急之下做出决定。做决定不要基于情绪，当局者迷，情绪激动使你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陷入困境。车祸现场有死有伤，你带着激动的情绪进去感染他们，使他们变得更加的情绪激动，于是他们的心跳加快，导致出血速度更快。你必须能够使事情平静，冷静分析，不要浪费时间在一个必死无疑的人身上，去救治可能有生存机会的人。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。我唯一要说的是，你必须学会控制你的情绪。如果不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你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精良的属灵战士。这句话特别重要哈，家人们。情绪几乎总是属肉体的，情绪化使人盲目。驾驭你的情绪，不要让情绪控制你。目标执行，勇士的心思是基于父的旨意行在地上，犹如行在天上的目标。这是你要做的，专注你的目标。作者说，这一点我要解释一下，因为常常有人误解，那就是勇士的心思接受合法命令，并毫无质疑地将其执行。现在人们听到两件事，命令和没有质疑。我们要说的是，第一，注意到合法命令一词。我不是说灵战勇士应该盲目服从任何人的命令，我是说一个属灵勇士需要鉴别被告知要做的事情是否合法，是否正确合乎属灵的中道。如果答案是是的，我们就坚决执行。唯一要搞清楚的是如何执行，怎么做。爱人如己。作者说，让我举个例子，圣经说要爱你的邻舍，这个命令具有绝对合法性。很简单，爱邻舍的定义就是爱的黄金原则，爱人如己。那么下一个问题将是，我们怎么做到爱人如己呢？比如你爱你的邻居，看到他们生病，你为他们做的也就是爱为他们做的。我们代表的是耶稣的爱哈，是你希望爱为你所做的，就是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好了。如果你爱你的邻居，你就要去为他们按手，因为你为人做你想为自己做的，那就是爱，那就是你如何爱邻居。我们已经被告诉要去爱，但是如何爱？最简单的方法，总是为别人做你会为自己做的事情。这个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。你如此行，就永远不会脱离上帝的旨意。现在让我们把掰开揉碎了，揉细了来看如何爱。黄金原则说，你要对人做你为自己做的，不是对别人做对方希望你为他们做的。谁是你的邻居？是有需要你的人，是有需要的人。耶稣是说，你为他们做你想要为你自己做的，这是以你正在与神同行，并且你想要做正确的事情为前提。但现在注意，如果你为他们做了你想为自己做的事，而你想要的是正确的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对方可能不会将你为他们做的视为爱？他们就是说有人会误会你，你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做，但他们可能看不到，他们可能会说你不再做我需要你做的。训练大脑清醒的思考。 我们会为你祷告，帮助你得自由，不管是喝酒、毒品什么的。然后我们将从那里开始工作，为你祷告。如果你是按照圣经走，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不要以为每个人都会拍着你的背称赞你。耶稣说，听着，他们称我为魔鬼，他们也会称你为魔鬼。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，他们也会对你们做，他们甚至要杀了你们。他们这样做以为是在为上帝服务。他说，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就有祸了。作者说，约翰·卫斯理，他有一个特殊的马鞍，放有类似讲台的东西。卫斯理，他可以在马鞍上读书写字。有一次，他骑在马上沿途阅读，看到耶稣谈论逼迫的地方。他停马下鞍，离开路径，走到僻静的地方，跪下祈祷。卫斯理说，上帝，对不起，我一定错过了什么。我忏悔，我一定没有走在你命定的路上，因为今天整日没有受到逼迫。正说着，有个农夫来了，跑过田野，开始朝他大吼大叫，捡起石头朝他扔过去，大喊着说，离开我的田地，离开我的田地。然后约翰·卫斯理站起来说，谢谢主，这么快地回应了我的祈祷。然后卫斯理回到马背上，骑着马走了。即使你做了正确的事情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欢喜领受。这表示，不是每个人都会从相同的角度看待事情。有时你处于某个位置，看到的事情也许与众不同。糟糕的是，人们对爱的真谛完全理解歪了。真的爱，如果你认识一个人，他们在公司工作，没有技能，没有个性，啥都不是。他们永远不会适应那个工作。他们自己也不高兴，不喜欢留在那里。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开除他们。但他们不会喜欢，因为他们不这样看。但这样做会促使他们另找一份工作，希望找到他们能做的、应该做的工作。现在你解决了潜在的问题，他们也被推动了。大多数人不是因为他们想改变而改变，而是因为不得已。许多人甚至改变不了，必须有压力才能导致他们改变。这就是人的现实。人不喜欢改变，尤其是当人感到痛苦，或他们认为将会痛苦的时候。哈利路亚，家人们，分享完毕，感谢主的同在。